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法不责众，这一次没可能。为什么退党三退可以保平安？作者严明。近来中共官媒转载外媒消息，美国政府将计划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已经在美国的要驱逐出境。中共声称有9200万党员，包括可能涉及到的家属，总计高达 2.7 亿人。网友纷纷评论，中国老百姓希望这样，可中共政府不希望这样。某些当官的这次有苦说不出了。有网友说，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还有的网友说，那些硬说中共党员就是中国人民的人怎么看待这个禁止令？以前对于来自外部的制裁，北京一定强硬回复，严正抗议。然而这一次却只是质疑，却没有声称报复，因为这一次的制裁是针对共产党，而不是针对中国。中共再也无法代表中国人民说他们是无辜的。也有一些国内的人认为，党员有9000多万，到最后就是法不责众。然而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一，世界为什么要清算中共？全世界的互联网都是互相连通的，各个国家都可以看其他国家的信息，好的坏的自己判断，没有人拦着你。但是在中国却建了一个金盾长城防火墙，中国人只能看到中共准许的内容，但看不到外边发生了什么。现在全世界都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中国与中共分开，也就是中国不是中共。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几十年来，美国两党、商界、政界、学术界、媒体一直抱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中国的自由只是时间问题，先是经济，然后是政治。随着我们对中国越来越开放，这种想法变成，随着对中国投资的增加，对中共国科学家、工程师以至军官的培训，中共国会越来越变得和我们美国一样。但不幸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幼稚。这种错误判断就是193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国际社会是怎么察觉到这些变化的？中共利用报纸插页的方式，把抨击川普的广告在美国报纸上发行，在孔子学院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孔子学院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和间谍机构，让华尔街的商业巨头游说政府不要制裁中国等等，把共产主义鬼火都点到别人后院了。这样的事情中共敢拿出来给中国人民交代吗？直到武汉肺炎爆发，所有人都知道病毒从武汉传出，但是中共却拒绝国际社会到武汉调查病毒源头。如果没有秘密，为什么怕别人去看呢？中共外交部官员甚至公开称病毒是美国带来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生命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选择。在世卫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签署追责武汉肺炎真相的协议书，发起者澳大利亚外长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官场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大陆几乎成了贪官治国。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李克强却说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南方洪灾发生一个月之后，国家应急部门向三省预拨 1.5 亿元救灾资金。有网友计算，每个中国人能得到的抗洪救助资金从5毛到2元人民币不等，还不够一顿饭钱。有中共党媒拿疫情当借口，说抗疫消耗太大，各方已经没有力量救洪。但这样说辞就像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 就在6月初，中共还向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据环球网数据，近四年，中国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款项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用于中国人抗洪救灾金额 1.5 亿元的4万倍。很显然，在中共眼里，上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财产和生活抵不上中共的非洲小兄弟的四万分之一。在中国任何一个政府悬挂的牌匾上都写着人民政府，然而人民只是个幌子，政府是中共的政府。二，30年的去共化浪潮已到最后一刻。对于共产主义的清算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经过了30年的预演与铺垫。放眼世界，国际去共化浪潮从1989年开始，东欧苏联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到本世纪方兴未艾的去共化浪潮，人类见证了共产政权由制造的无数悲剧到被逐步彻底清除的过程。至今30载过去，彻底的清算共产罪行已近在眼前。东欧国家对于共产党清算令人触目惊心，因为这并非仅仅与高官相关，而是涉及每一个人。在东欧共产阵营崩溃后不久，前东欧国家先后通过了除垢法，捷克于1991年通过除垢法。该法规定，曾在共产党政府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任职的人员、县民或前共产党高层干部，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结果，刚当选的16名国会议员中有6人选择辞职，其余不辞职的10人，他们的名字在全国电视上公布后被撤职。据统计，在名单公布的5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台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总共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15000名前共产党县民和帮凶被判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德国清查共产党是最严厉的，东德的18万教师中有2万人经审查后被解聘，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2000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多个前东德共党最高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和判罪。波兰1997年和2007年两次颁布除垢法，波兰国内近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国际去共化浪潮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北美，从1991年苏联解体直至2017年10月30日26年过去了，前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方才在俄罗斯落成。2017年11月7日白宫宣布7日为全国共产主义受难者日，川普总统在受难者日缅怀被共产迫害致死的一亿多人民。2020年6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147名议员在强化美国已经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共。报告里的用词不是用中国，而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报告发布者说，这个报告将是美国史上最强的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报告。2020年7月初，对于新疆党魁陈全国等人的制裁应声落地，随后美国对于禁止中共所有党员入境已在拟定中，对于港版国安法制定者的名单将很快确定，而这只是清算中共的序幕。三，为什么三退可以保平安？有人可能会说，中共党员9000多万人，这么多人谁能管得过来？最后还是法不责众，这样的侥幸心理应该说大有人在。看一看东德、波兰、捷克对于共产党的清算，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筛查的一个系统性的除垢工程，谁能站在队列之外呢？人类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已到了最后一刻，而唯有在黑暗中不明真相的国人还蒙在鼓里。那么现在怎么办？还在国内工作，还挣着所谓共产党发的工资，那是纳税人自己劳动创造的正当收入。共产党是靠人民的税收养活的，也没有地方可以办理退党呀。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让你彻底脱离中共，那就是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发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各级组织。但是一定要注意，必须是本人自愿的，否则无效，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您的声明发表后，网站会给出一串数字，这串数字非常重要，您要认真地保存好，这是退党证书的编号。而大纪元三退网站的退党证书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从善如流，每一个人都要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去共化是世界潮流，谁也无法阻挡。退出中共组织是在顺应天灭中共的天意，正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希望大家别犹豫，越早越好。
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领袖们为什么抛弃了共产党？作者醒民。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上，中共一大被称为是里程碑式的会议，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这一次会议上创建了中共。2017年10月31日，现任中共领导人到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祭拜，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主义的脉息。然而在一大旧址，只能摆出一大参会人员的旧照片，却不能详细展现中共创始人后来发生的转变。谁能想到，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率先踏上中共红船的开创者，却也是最早抛弃共产主义的人。然而这些重要史实却是大陆教科书和大陆媒体的禁文。一、陈独秀，共产旗帜的幡然醒悟。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多少仁人志士在探求强国之路。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陈独秀出任了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却让陈独秀体会到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的团体。苏共指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陈独秀反对成为国民党附体。1929年，张学良的东北军试图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铁路控制权，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而中共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反对中共罔顾国家利益保卫苏联的做法。他这样一些看起来合乎道理的做法难为中共所容。当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中共。此后，陈独秀与中共越走越远，并经受牢狱之灾，在狱中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思想开始转变。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陈独秀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陈独秀在1938年3月17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理应该如此吗？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曾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二，张国焘发表退党声明。张国焘是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1921年夏，张国焘参与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张国焘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在鄂豫皖创立的红四方面军，在中共内部的残酷斗争中被毁于一旦，但他仍难逃厄运。毛泽东以整风名义组织了对张国焘的围攻，大会批、小会斗，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张国焘先是痛苦不堪，继而心灰意冷。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万般无奈，借祭拜黄帝陵之机，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他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表文章说，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20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尽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即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张国焘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到最终看透中共本质，进而全身而退，脱离中共的过程，给人留下了历史故事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个深刻启示。作为中共建党元老的张国焘，从一名共产主义热衷者，其势力在领导当时的红四军时曾权倾一时，超过当时毛和中央势力的近十倍，但最终还是被工于心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中共阵营排挤，并险遭不测。张国焘及时脱离了中共，免遭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一批中共元老们的厄运，也给他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益处和好运。张国焘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使全家人早早的移民到以保护人权和信仰自由著称的加拿大，享受着自由、清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当历史的真相一幕幕展现出来时，良知与邪恶的较量原来这样惊心动魄。在关键时刻，迈出抛弃暴力与谎言的一步，既弥足珍贵而又来之不易。三，叶利钦退党和戈尔巴乔夫的遗憾。其实，在苏联共产政权的最后一刻，叶利钦也决定退党。就在叶利钦宣布退党的前几天，他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离开他们吧，你是总统，你看清楚这个党是怎么一回事了，事实上你是人质，是替死鬼。戈尔巴乔夫有些迟疑，而叶利钦对共产党的清醒认识以及选择退党所引发的后效应，历史已经给出了最终的答案。在叶利钦退党之后，引发更多人退出苏共。不到一年后，拥有1900万党员、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彻底消亡了。古拉格集中营被写入教科书，揭示共产邪恶的悲伤之墙终于落成。 意味着对于共产灾难有了永久建筑物。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独家专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时，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和有点家世的人都曾被共产党骗进去，骗进去之后被利用、榨干、迫害，然后弃之如敝屣，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中共政权到底是什么样货色已经无需赘言。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披露美国政府拟对所有中共党员拒发签证的消息公布后，拍手称快的评论达数千条，有人甚至说是否这一次的网络控制失控了。不是失控了，是人心已醒，有谁愿意逆势而行，当醒不醒呢？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退出中共，抛弃中共这个恶魔，才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